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
我是惠子。
还有两天就要到五一假期了，所以呢我们非常应景啊，在这个时间段也知道大家无心工作啦，无心听播客啦，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欢乐的节目。
我们已经把我们人生当中闹过的笑话，就我们那些搞笑的压箱底的事儿都想出来了。
对，我们两个人绞尽脑汁，因为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这种纯纯的欢乐的节目了。什么事儿欢乐呢？我们就开始想啊，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有哪些欢乐的故事呀？所以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些我们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奇遇。这些奇遇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你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快乐，你会想笑啊！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笑一笑乐一乐，然后就到五一假期了。而且呢就像惠子说的，这些事儿呢基本都是我们俩人生笑话、啊、
对，
都是一些糗事，
我们就变成小丑。
对，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糗事分享出来，大家开心一下，这样就能够度过假期前最后难熬的这几天了。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生活当中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不敢说是不是最好笑，但一定很好笑。而且我们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件事了。今天在讨论选题的时候，这件事突然间冒到脑子里，我们两个人都笑半天。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大部分人都没有跟我们一样的经历，绝对没有，除了跟我们一起当时一起的那几个人、
啊、对对对对，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个经历啊。这件事呢发生在应该我觉得少说五年前了，20年之前的事儿。
反正就是当时上海在严打一些黄色的这个区域。
哎，不，首先我们俩没有去干什么黄色的事儿啊，我们是干的非常正常的事儿啊。
我们是正常的事儿。
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很疲惫，我们说一下就按摩一下吧。绿色按摩，绿色按摩，我们就常去的一个品牌，咱就不说是哪个品牌了，打电话给咱常去那个店，人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个店接待不了，也没说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今天就是这个按摩的这个性质一下就起来了，就是要按，你这是不能接待，我必须得找一家能接待。我们又打他其他分店，哎，有一家店我还记得，在华山路，上海的华山医院对个，
好不容易的找到的，
找到了，问人家说能来能接待，来吧，有技师给你安排。我们俩就去了，找了半天啊没找到，后来发现哎不就在这儿吗，但为什么没开灯，
对，灯牌没亮，
整个黑的，门也锁着，
对，用那种 U 型锁锁着，
那种大家都用那种啊自行车锁锁着，然后里边都黑的，然后外面还贴一张白纸 A4 纸，写着类似于什么
停业整改。
哎，对，我想说啊被骗了，停业整改告诉我们能接待。我当时一股火，我打电话马上就打电话，我说你不是能接待，他说、哎、先生您别着急哈、啊，我们出来接你。当时我就懵了，然后他们就从一个小门，好像是那种倒垃圾的门还是什么地方，把我们接进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警觉。
哎，对，你说咱俩也是真的愚蠢，就这个时候你都没有
想按了，
太想按了。进去里边都正常，他可能就是那个前台他黑的，后边都正常，就跟正常营业一样，我们就进去了。进去正常安排技师洗脚按摩，我们就是按脚、啊、
我跟你讲，他当时提醒我们了，而且也跟我们解释了，说最近在严打。
我当时其实好奇啊，你们要是没事怕什么严打呢？是不是？但是当时我跟你讲，就咱太想按了，所以觉得说反正我们按的都是正常的，咱没有任何违规的事儿。
对
对，那咱就按，然后就按，一切都正常。70多分钟按完了，咱也休息了一会儿，起身
非常解乏
啊，说这个结账咱要走。刚一出门，咱俩刚一出门，突然之间咵，
灯全按了，
我靠，整个灯全灭了。然后你就看到服务员拿着手电筒，就那个手机的手电筒，
对对对，手机的手电筒，
一下冲到你面前。不好意思先生，来检查的了，咱们要配合，帮我们躲一躲。我们当时懵了呀，但是你知道那个环境就那个氛围，你不好说不配合了，就是你已经享受完了，就你不好说不配合。我们说怎么躲，我当时以为就是咱还在房间里待着，
对，
别出去就行。他说不行，他们要来检查，咱呢麻烦去到楼上，到我们员工宿舍躲一下。就我跟你讲，说到这儿我都觉得还行，
还行，我也觉得还行。
啊、就上楼，你们还有员工宿舍，挺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宿舍就是我们那种以前住过那种宿舍。
对，我觉得说你最多就是上下铺嘛，这种地方。结果往上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有点慌了。就这个楼梯啊，不是咱们常规的楼梯，有点像往烟囱里走。
不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消防队的那种视频，就是他们从二楼下来，是从一根管子上面滑下来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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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楼梯的大小就是只有这个滑下来这个圆圈，就一个窨井盖那么宽。
对，然后绕的一个螺旋楼梯。
螺旋楼梯。
对，所以我就说我感觉往烟囱里走，然后走上去之后啊，走到这个楼梯的顶端一个圈，头一探出去我都懵了，上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阁楼。
就是特别像那种贩卖人口的那种给人贩子把小孩关起来那种地方。
那倒比那个还是要大一点的啊，就是它这个阁楼咱正常理解有些那种房子像六维姑娘他们家这个阁楼都能隔出来正常睡人的高度。
人能站着。
对，他们这个就感觉就是那种阁楼又隔了一层。 就只把那个三角隔出来了。
对，
上去之后你是直不起腰的，里边有那么五六张床，有一些小隔断，就是那种自己用那种三合板自己打起来的，都是那种员工的床，卫生还是挺干净的。但是人在那个层，你只能睡觉和坐着，你是不能站起来的，站起来就顶头了。我们当时不止我们，好多的那按摩的客人全都上来了。我当时都在想说，我说你们这隔出来这个小哥都不会再压塌了吧？
主要是我们当时上去为啥会同意，是因为他叫我们出去的时候有很多人也从旁边的房间出来了，大家是排着队上去的。
对，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也没啥事儿。
对，也没啥事儿。当时还有个穿皮夹克的大哥，我还记得。
而且当时服务员跟我们说就是很快，他说很快，他说我们呢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很快我们就上去了。在上面你知道人有多站不起来，我们又不好意思坐人家床，你知道吗？
对，
我记得咱俩当时在那蹲着，
不有小凳子，
有小凳子，对对对，
有小凳子，
小马扎，小马扎，
特别好笑。就大概我记得我们当时可能有另外一对也是夫妻，比我们年纪大一点，还有一对是女生，二三十岁的一对闺蜜，然后可能还有一对客人，大概是八个人，我们就坐在一个很狭小的地方，感觉就是小孩开会一样的坐在那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就是互相不打招呼，就是自己两个人可能会窃窃私语一下，后来实在是等的时间太长了，就非常尴尬了，大家因为太近了，就你跟你旁边那个人可能就一个拳的距离，然后你们就开始互相聊天说，哦也来按啊，对啊我们就是来按摩一下，真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
对，后来没想到我们在那待了很久，真的时间待了很久，我觉得有点缺氧，然后大家就只能没有办法就开始抱怨起来，但是抱怨大家又不敢大声，就是不断有服务员来提醒，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哦，你们安静安静，就是他还怕底下人发现。
因为我记得我们躲了一会儿之后，楼下有人讲话，就是很近很近，就已经感觉他到了那个我们上来的楼梯口了，甚至有那个手电筒的光往上照了，我当时还很害怕，就当时有点带入了，感觉自己真的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一样，很怕被发现。
我记得底下甚至他们那个工作人员都说上面是我们员工宿舍，就不用去了，就还讲了这种话。那个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你知道我脑子里浮现的电影就有点像是那种辛德勒名单那种，就是二战期间为了救我们给我们藏在这儿，对，就那种我们的金陵十三钗的感觉了，你知道
安妮日记，
哦，就那种感觉。后来最后反正就过了一会儿告诉我们警报解除，要让我们一点点下去，然后还给我们补偿，当时给我们打折了，
我都不记得。
我当时想说打折我难道不应该免单吗？
对呀，
对，后来打折我记得好像是打了个八折还是几折，便宜了个一百多块钱，然后让我们走了。我那一次按摩真的跟按的心惊肉跳，我都觉得那按的都不是脚啊，那按的就是心呐，啊，按的就是按的就是我这个心，这个按的揉啊，憋屈啊那次。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很奇怪，我们愿意去躲避，
很奇妙，我们也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但我们就跟着好像很亏心。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地方很小很小，然后我们八个人陌生人就挤在那儿，关键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儿，然后就是蹲在那儿，就是人是没有办法舒展的，然后在那儿蹲了可能真的有二三十分钟，
而且八个人都同意了，我们这八个人都同意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也都是好心肠，
对，
就是觉得说哦，店家可能也没做错什么事儿，他们只不过希望挣钱，我们又希望花钱，那大家就是良好并一好，互相帮个忙吧。而且大家当时真的觉得说可能很快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因为当时我们以为的是就是检查人员过来手电筒照一照发现没营业就走了。
对，甚至我会觉得他们只会在这个前台沟通几句，
问一问，
没想到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查。
对，反而就是这种黑灯瞎火的，反而他们更要查，他们觉得你可能有问题。
对，反正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就自从发生那个事儿之后也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儿，所以就觉得这事儿特别特别神奇。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儿，真的就是我们人生中更小丑的一件事，主要是我的一件极为小丑事件。
我先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肥杰说要跳楼。这个是而且他从来没有允许我讲过这个事儿，就有好多好多次机会，我们的主题是可以讲这件事情的
，OK，
但是从来没有讲过，
哎，
因为每次说要讲这个事儿，他都给我否了，说就是太难看了。
对，因为我觉得很害臊，但是为了大家五一能过好啊，我们把这个故事放松出来，大家听了千万不要笑我哦，不要笑我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我确实状态也不好，这个
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跳楼这个事儿，其实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人都已经要跳楼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嘲笑？
对，
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
那我自己都嘲笑我自己。怎么个事儿呢，朋友们啊，这就要说到我们两个人2021年办婚礼。那办婚礼之前，大家肯定是要采购一些东西了，对吧？我们两个人就去买婚戒，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婚戒其实老早就想好了。我说我要给你买一个好看的，当时我们两个人选中是尚美这个牌子啊，选中了一款特别好看。然后呢我就说那你买这个好看的就行，我呢就在同一个品牌里边挑一个男款的戒指， 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得搞那种对戒，必得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同意了，咱俩就第一次去买。结果去恒隆的路上，买的过程当中，走在路上我俩就吵起来了，哇，吵得不可开交。朋友们，你们要是听过我们两个人老早老早那个讲办婚礼那个节目，你就知道我们在办婚礼那段时间吵了不计其数的架。那天我们俩就吵得巨凶，吵完之后我这个人啊有迷信，我说我们俩吵这么凶，今天不能去买了，买了我们这婚姻就要崩，就不破裂，就是不吉利，今天不买了。
这什么玄学？
你当时也同意了，你说有道理，道理，咱就不去了。
所以我们第一次买婚戒作战失败，
失败，我们就是说折返啊，坐地铁回家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又去，就又吵架了。哎呀，你说这个办婚礼这事儿，真的两个人吵，又吵，吵完之后我说不吉利，不能买了。
但是我当时想了想说，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啊、
我说我们不能就是三进攻。
对，
惠子
说你这个咱不行，不能这样，咱现在和好，咱和好再去买，是不是就没有迷信了？我说要和好也行，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人就是服软或者给个台阶下，咱就下了。然后我们两人就抓紧整理情绪，然后就和好了。和好之后我们就去买了啊，也挺开心，你都买了，买好了回来了。但是朋友们啊，回到家里，惠子在那戴那个戒指展示啊，自己看的、啊、
还
挺
开心，
满意，挺开心的，
还拍照，
还拍照啊。然后我就拿那个戒指看，我这个人眼尖呐、啊，眼贼呀、啊，我一下就看到这个戒指啊，这个戒圈地方有一个大磕痕，
对，
特别严重。你说是不是严重？
就是特别特别严重，大概我觉得有一毫米，
很严重，就是你看上去就这个感觉好像是谁拿钳子钳了一下一样，
对，
很严重。我靠，我当时脑子一下就炸了。本身呢，那个时候咱也没什么钱，然后呢，咱们这个买钻戒、买婚戒，很多钱都是咱自己出的，
对，自己攒，
存款已经消耗了挺多的。
哦，说起来我都想哭了。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我辛辛苦苦，因为那个时候咱买这一套东西可能也花了三四万块钱吧，我想说我辛辛苦苦挣这个钱也要花挺长时间。然后呢，我就发现买回来一个就是有问题的，我当时一下子人就崩了。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咱们这段时间频繁在吵架，两个人就是情绪都不好。
你觉得好像这是对我们婚姻的一个很差的预示？
对，我觉得这就是瑕疵，戒指的瑕疵意味着婚姻的瑕疵，
婚姻的瑕疵意味着人生的瑕疵，
人生的瑕疵，我人生不要活了。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不活了，我说我现在就跳楼了，我说我就要去死，然后我站起来就要往阳台走。
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整个人懵了。
你就当真了？
对，我一下抱住了他的大腿。本来我以为这就结束了，他就会结束，但是他还要往前冲，就跟那个狗爆冲一样、哎、往前冲，把我一下子带倒，然后我就匍匐在了地上，紧紧的抓住了他的腿，然后他还带着我往前这样子冲。
我跟你讲，就是当时情绪到了，其实你抱住我的时候我已经不想跳楼了，但是我当时想说情绪到了必须得往前蹭两下。就往前蹭两下，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冷静了。其实主要冷静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不心疼了，是觉得这个场面太好笑了。但是我憋住了，我没笑啊，我觉得太好笑了。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哎呀，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嘛觉得啊好像这是一场闹剧，另一方面就是觉得这个瑕疵又是真实的。但是你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就是你马上能安抚我，你就说冷静下来，你说没事，既然是真有瑕疵，咱明天咱去找他们，咱讲清楚嘛，咱跟他们说嘛，咱们换嘛，咱们退嘛，对不对？
对，
他说都可以解决。
但是你当时为什么要跳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不想去周旋。
对，
因为你非常讨厌去跟服务员做这样的沟通，
尤其是这种奢侈品购物员，我觉得他们就会瞧不起你。他就你看、啊、你看你就是个穷人，你才觉得这东西有瑕疵，你就不想要了。你穷，你要是有钱人才不在意这个。
但这个确实是事实，后面发现是事实啊。后面继续讲。
对，然后呢，我就挺难受的。然后惠子就说他想办法帮我解决。
我打断一下，注意哈，现在还不是最好笑的时候。最好笑的时候是后面，
然后惠子就想办法帮我们俩解决这个事儿。当时他就联系了我们身边目前认识最有魄力的一个人，
就是我嫂子
啊，惠子的嫂子。毕竟人家家里是混黑道的啊，什么场面都见过，而且他这个人本人啊，也是我心中认为就是非常有刚那种女性。我说我反正肯定是没脸去柜台闹了，我说那就安排你们俩。然后惠子肯定也是没脸去柜台闹的。惠子说我甚至过去跟人家说这事我都害怕。
但是我跟你讲，我为了你，就你当时要跳楼真的把我震到了。我想着说我的老公都这样了，那我的人生当中一直都是你在出头的，这件事情必须我来出头。
对，所以第二天惠子就带着嫂子说一起要去， 当时就做好了大闹柜台的准备，
对对对，
准备把恒隆尚美掀翻。当时
我跟你们讲，尚美当时在恒隆的柜台在装修还是怎么样，它还是一个中庭的，
它在中庭弄了一个类似于临时柜台，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一闹的话，就旁边所有人都可以过来看。
嗯，
我当时都已经想好了，反正我的脸都不要
了，
我就直接去，我就带着我嫂子，
幸亏当时不算是个公众人物当时是小巴拉子，没有人认识，不然可丢大人了。然后那天我还在上班，我记得，哦，我特别关心你这个动向。你跟我说，你说我们现在去了，我们已经到了恒隆了，我们现在马上就去柜台了，怎么怎么样。然后好长时间你就没有回信，好长时间没回，我想说完了，肯定大闹了，肯定打起来了，要么打起来了，要么就是纠纷，警察可能去了，我当时都想这些剧情了。后来惠子突然间发过来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科普的这么一个小表格，我当时看到之后有点懵，上面写着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做国际贵金属印记。我说这什么东西？惠子说我们问了柜台，柜台说这个东西是贵金属必须要打上的一个印记，这是交易必须要打的东西，证明这个东西是贵金属。
对，
然后说服务员还特意跟我们说了，拿放大镜给我们看了一下，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是个鹰头，你拿放大镜看能看得非常清晰，是一个鹰头，
对，
而不是一个磕痕。然后当时惠子说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印记打在这么明显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很影响佩戴呀。然后那个服务员也特别好，说把库存里所有的同款戒指都拿出来给你比较，您这个已经是打在一个最隐藏的位置了，有很多都甚至打在正面。他说这个东西是随机的，想打在哪儿就打在哪儿。
而且经过这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他这种手工的戒指啊，其实它上面是会有很多很多瑕疵的。
就你拿那个放大镜能看到是吗？
对，我当时他库存还有两枚，我看了一下，有一枚真的是烂到不行，就跟感觉被狗咬了一样。最后我还是选了就是我原来的那一枚。
对，而且当时嫂子也说这么尴尬吗？这是有必要吗？
对啊，我们两个都就是自己在那儿
气势汹汹的去了。
对，主要是到了那个柜台之后，先是一个女服务员接待我们的，他就是支支吾吾说哎呀这个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就叫了他们的领导过来。然后男服务员一看就是经理，他懂，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虽然说这个事儿我们很小丑，但是也没有那么小丑，
也是有人不知道的。
对，你看他们比较低阶的服务员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哦，
但是他们的经理出来就知道。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把这个小丑的故事啊讲出来给大家听，也是给大家做这个科普，万一有一天你买一个贵金属东西你也发现有这种磕痕，别担心，拿放大镜看一看。当然不能拿自己家放大镜了，你得去那个店里拿他们那个专门那个看这种东西的放大镜，而且能看出来。还鹰头，有的是鹰头，鹰头的应该是 18K 金或者叫白金这种贵金属。还有一种是狗头，狗头的就证明你这更贵了，就是这个叫铂金啊，狗头。所以说就是鹰和狗都不要在意，要是其他的动物那就可能是磕痕了。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一层一层的小丑，就是他们说是金印的时候我们还不相信呢，
哦，
就是最后人家才把这个
放大镜拿出来，
放大镜拿出来说你看，嗯，我看了之后哇，那个老鹰
很清晰啊。
对，那个老鹰就转个头，然后羽毛一根一根的都很清晰。
对，
当然后来那个经理还忽悠我们说哎呀你这个算是就是说稀有的，就大部分打这个印子都是非常就是随意的一打，
哦，
你这个是非常用力的打出了一个很清晰的印子，
哦，你说那我可以加钱卖回给你吗？
反正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现在常会拿出来调侃的。
对，我们用这个事儿来警戒自己，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都别着急崩溃，先调查清楚，很有可能白死了。
但我当时真的以为你要跳楼。
我确实那一刹那是很冲动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小丑，我就觉得你真的要跳。
哎，但我当时很感动，就是你那个速度啊，一下子跨下给我两条腿都捆住啊。就是速度很快，让我觉得哇，
关键你都直接把我拖倒到了地上。现在那个印已经没了。
哦，磨掉了。
对，它会随着佩戴就磨掉了。然后后面
你确定吗？不是说你给卖了换了一个不是贵金属的吧？
然后
你别给我弄些假货糊弄我。哇
然后后来我因为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也在小红书上面搜了搜嘛，接着小红书就经常会给我推这种有人在这抱怨的事儿，每个我都会给人家回说不要担心，这个是国际金
以后你就是说你的那个微博认证就是说国际金印科普博主
这 这个肯定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他们听了我们这个笑话之后，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太厉害了，我们又开心又长知识。
那会不会有人发现自己的没有？说、我这个没有。
店家卖给你的是按铂金的价钱卖给你的，结果你什么标志都没有。
而且不只是尚美哦，就是卡地亚什么的那些也都有。
嗯，
就是有的还会是一个扇贝的标志。
扇贝是
更
低阶一点的
啊，更低阶的。
对，扇贝到鹰到狗这三个是递进的关系。
哦，
越来越贵。这个糗事呢，是我们自己当了小丑。下面一件糗事呢，就真的是倒霉，我觉得真的是倒霉。
但我觉得也是你是小丑。
哎呀，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倒霉的一天，应该是2017年。
那个时候我们俩还没结婚，
登记了但没办婚礼。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爸差点退婚的。
那次是为啥？哦，你妈来上海看病，
对，
然后你爸开车从上虞带着你妈一起来的。到了这边之后呢，你爸就觉得说他也不熟上海，就说车扔给我，让我来开。然后那天呢，我就把他们俩都安顿好了，医院也都弄完了，送回酒店之后，你爸说车你拿去用吧。我想说挺好啊，在上海混辆车挺好。
哎，这是不是你就是为数不多的长期开一辆车？其实那个时候确实车技也不太好。
什么叫长期啊？总共就给我一天，有什么可长期的啊？
朋友们啊，这个车在一两天之内坏了三次。
那是我应该是在上海第一次开车。当天送完你爸妈回酒店，我要开车去陆家嘴上班，在徐家汇附近。那天也下点雨，视线也不是特别好。我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变道的时候，我就听到哐当一声，我的车就蹭到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一辆出租车上。
怎么他从天而降？
其实我跟你讲，我后来就在想，这个出租车司机就精，
碰瓷，
他故意来碰我
啊。
当然他不是说那么贱啊，来碰我，他就是觉得我一看就是那种很犹豫，我在路上很犹豫。然后呢，他这个碰撞尺度拿捏的特别好，就是我的车被蹭坏了，他那个车没什么大事儿，然后他还可以下来讹我钱。当时我就完全分辨不出我是到底是我有责任还是没责任啊，然后我就报警了。报警就警察来之后一看，警察就说就是你全责，就我全责。
报警报了半天，
所以你看这个出租车司机，我觉得他肯定是懂，
对
他懂，他知道你全责，
他就说你报警吧，
他说你报警吧，然后我就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来了之后定好了我全责，他说你看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你是私了还是走保险？然后我就慌了，我那个第一次在上海开车啊，咱也不懂啊，然后也没有拥有过车，你也不懂保险什么的，打电话给你爸。当时我记得你爸和你妈已经午睡了，你爸朦胧登了起来了，说怎么了？我说哎，车怎么出事儿？你爸说那咱们在外地最好不要交保险。他说而且呢，交保险一是麻烦，二是明年保费会涨。他说你看看事儿大不大，事儿不大就私了了吧。然后
他有没有生气？
没，完全没有生气，但是我感觉到你爸有一些叹气，有一些叹息。然后呢，我就跟警察说，我说想私了。警察你知道，你一说私了，完全不管你了。
对，
你俩自己商量去吧。然后当时那个出租车司机就跟我说，张嘴要600块钱，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出租车啊，你根本看不出伤，就甚至说很有可能是我蹭完他之后，他那车都干净了，看不出伤。然后我就跟司机在那头苦口婆心，我说您这个也没什么大，说啊你是耽误吧，怎么又是什么误工，又是这个那个。他说哎，他说要么就走保险，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欺负我。
而且他看出来你这个是一个外地车牌，
那废话呢，外地车牌只要不瞎，应该都看出来了吧。你知道我当时也天真，我还求人警察，我说警察叔叔你能不能帮我跟他商量商量，
你就说如果要我600我就从这跳下去，从这个天天桥边上正好有天桥，我跳楼。
然后警察说这个事儿我们不管，你们私了就是自己私了自己谈。他说你们要是谈不妥我就把车拖走。
哦，
当时我就后来想想一咬牙，我说这样，我说咱也别600，我说咱你也退一步，我说500吧。司机说行，500行。我当时一看完了，价谈高了，完了人家肯定很满意。肯定很满意，马上就回去，就在微信里头要嘲笑我了。刚才遇到一个傻屌，要600给500，怒赚450。然后我就给他500，然后把车开走了。我当时觉得特倒霉，当时我觉得今天特倒霉，因为你觉得出事故就已经觉得挺特倒霉的了。到了晚上，就咱俩出去吃饭，当时手里有车了，说哎，手里有车了，咱去一个远点的地方吃饭。我记得咱当时还去特远的地方，可能去杨浦吃的饭。
我们当时住是住在兰高路那边，是不是？
对，住在内环边上。然后我从陆家嘴开车去嘉善路接上你，咱俩跑到杨浦吃了个饭，然后又开回到普陀区。结果就在往回开的路上，我记得特别清楚，交通路。
我也想说交通路的某一个桥下面，
往前开着开着，前面莫名其妙有一个 MPV 在那头停着一动不动。我就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想要超过它。就在我超过的一瞬间，我又听到咣当一声。我想说怎么又咣当一声，
关键这下子事儿大了。
这个时候下车我懵了，你爸车整个保险杠掉在地上，
后保险杠，
后保险杠掉在地上，然后人家那个车也是屁事儿没有。我 我说你爸这个车也太脆皮了吧，怎么又坏了？你知道当时我就是真的是死了心都有了，我想说这怎么交代呀？
第二次了，
而且当时已经很晚了，没有办法跟你爸说，你爸肯定睡了。我说这事儿肯定得我们自己解决。我想说那你爸已经早上告诉我了，不能交保险，那就又得私了呗。当时我还是坚信我没问题。
对，因为我们觉得他莫名其妙停在路中间，
对，
然后我们就叫了交警过来。
交警来了之后又说，哎，你全责。
我们想说，
我说他停在路中间，我都全责。交警说，人家在路上没有任何问题，想怎么样怎么样。就当时交警这个话其实也挺让我觉得难受的，就什么叫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当时听完之后我也是难受，我说什么叫想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他意思就是说人家车没问题，你想要超车蹭到人家你有问题。我说那就又得私了呗，又得私了。我又去跟人家谈，那个司机也是张嘴六百，我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六百。然后他说什么，他也是滴滴司机，
对，他是滴滴司机，
误工费这个那个的，又跟我一顿要。我说师傅，我说你也看我今天早上起来已经给人五百了，我说我现在这保险杠也掉了，我也得修。我说你再问我要我真没钱了。我说你能不能再看一看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我又去求交警了，哎，这个交警还相对好一点，过来帮我们协调，说啊，你看现在也下大雨啊，你们这个影响交通也这个那个的，你们要不都各退一步吧。后来各退一步300，
对，
就又掏300，这一天800块钱出去了。然后我们这个保险杠不就当了在地上吗？这车也移动不了啊。我们又打电话打那种紧急救援那种来修车的，当时来了个巨破的车，我记得已经像是那种报废车一样的，来了个人下来拿个螺丝叮当两下给那保险杠拧上了，拧上之后说我只能帮你们紧急救一下，
对对对，
回去你们再好好修。我想说行那就走吧，开回小区。咱那个当时住那个老破小，停车也巨麻烦，好容易找个地儿给车停好了，急急巴巴停好了，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咱俩在家里我记得还商量，这个车啊多一天都不开了，现在立刻就还给你爸，不敢再开了，再开怕给老丈人这车干报废了。
朋友们，高潮要来了，
高潮来了。下楼怎么摁车解不了锁，怎么摁车解不了锁，懵了，当时懵了，我靠，怎么回事，打不开门了，车
车坏了。
我说车坏了，我说不会吧，这刚说要再开就报废，这立刻就给我报废了。
而且我们还想了半天，说是昨天那个跟出租车撞坏了，还是说晚上那个保险杠掉了，这个保险杠是连得上前面电的吗？我们还商量了半天，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也是找人来帮忙修。
对，
那个人来了之后看了看，告诉我们电瓶没电了，说换个电瓶就行，又换个电瓶300块。我这一天
1100，
整个24小时不到1100干出去了，都在这辆车上。吓得我是赶紧就把车开回去还给你爸了。你知道我当时还给你爸的时候，你爸绕车一圈看了看自己前面的伤，后边的保险杠子是拿螺丝拧上去的，你爸又叹了一口气，你爸说行，你去上班去吧。你爸说你就上班哈，好好上班，别再碰方向盘了。
我记得后面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回家老帮我爸开车嘛，他就会夸你说，哦，现在车技确实好了。说明他还是记得那个时候的事。
肯定是记得。哎呦，我跟你讲，我觉得你爸最后这个车虽然最终还卖了挺多钱，
10万块，
然后卖了10万块，我觉得要是没有我那几次碰撞的话，应该能卖个12万。说到这开车这个事儿，其实我跟你讲，我们有时候在上海啊，以前咱们打车其实经常能遇到一些很牛逼的司机，
也算是奇遇了，
也算是奇遇了。之前可能我们有一些节目里面提到过一些，比如说什么边开车边嗑瓜子的司机啊，什么开车睡觉的司机啊。我们有一次遇到一个司机，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司机开了一辆本田的车，上车之后那个司机还挺年轻的，然后我们就正常坐着嘛，然后那司机就在高架上很拥堵很拥堵的一个路况，但那个司机啊闪转腾挪非常的凌厉啊，哎呀开得很好，而且我们也不觉得晕，你知道吗？
对，
我们两个人就突然之间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也是有这种习惯，就是人家做得好我们就是夸人家，当时两个人我们就说，哎呦司机师傅您车开得真好、啊、夸他。
好贱哦。
不夸不要紧，一夸司机飘起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司机特别轻蔑，司机说，哈，你们是不知道我以前是赛车手。当时我都懵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你知道吗？
对，我也以为他是在 cosplay。
对，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就想说跟你们接个梗。结果没想到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他就不再说话了，就他感觉好像立刻进入了赛车手的状态，他比刚才更加近好几倍的在一个极度拥堵的高架上开始
狂飙，
疯狂的飙车和超车，就整个那个技术就是那种不停的听到油门的轰鸣和刹车的那种，就一直，就我们俩就后来就是已经害怕的系上了安全带，你知道吗？就他开始展示车技了。讲心里话，确实不错，我觉得确实不错，至少没有像我一样一天碰撞3次啊。 但是确实没有必要，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他有很多超车都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他下一秒就要问说把我的路书拿过来。
我就很怕他下一把就是说是有要上山吗？上山吗？我要用排水器过弯了，你们两个人坐好了，就很吓人。我的那一次我是一方面我感受到了他的这个车技确实不错，另一方面我就觉得就是司机还是不要夸了，以后一夸的话很危险。保不齐以前真的是赛车手，或者说真的很喜欢车。
我觉得他肯定是啊，不然他没必要说这个话呀。
所以看来赛车手混的也不咋地，也是开滴滴了。乘风破浪，乘我不欺。
说起这个坐滴滴遇到的人生奇遇，我也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真的吓得都快懵了，就我记得我当时叫了一辆车，然后夸过来一辆 SUV、一个红色的车，然后坐进去以后呢，里面的内饰是黑色的。为什么我观察的这么仔细呢？是因为它这辆车就是搞得非常的个性化，就一般开滴滴的车都是那种比较是运营车辆，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嘛。但它那辆车上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车宠，就一个一个的小玩偶放在前面，
像是私家车出来做活。
对，然后上面也吊着一些这种水晶吊坠啊之类的。
还有水晶吊坠啊。
然后我从这个后面往前看嘛，司机是一个短头发的女性、能看出来是个女生，然后40多岁。
四十多岁就不应该用女生来形容了吧。
就特别有那个李银河那种气质。
Oh my god。
然后他就疯狂跟我搭讪，说着说着他突然就来了一句说，其实我这个人生啊，就是你别看我现在开滴滴，是因为我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我现在除了坐牢没有体验，很想体验之外，其他的事儿我都体验过了。我当时一下就觉得啊，你想体验坐牢？
你说您是想在这一单就体验坐牢吗？
对，我当时就在想说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特别特别害怕。
后来你问他了吗？
我就笑笑，就尴尬的笑一笑，
尴尬笑一笑，
因为我很担心就真的成为了他坐牢的原因。
哎，您说前面那红绿灯我就到了，就下就在这下。我突然间有一个行程的改变，我现在在这下。
对，我就啊，天哪，我当时这个经历也让我觉得非常奇特。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这种司机跟我们搭讪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这种像是口出狂言的这种、确实没遇到过。
对，哎呦，我觉得坐滴滴，我其实坐滴滴每次特别担心司机跟我搭讪，尤其是遇到上海本地司机，他特别喜欢问你啊，刚才那个小区你住哪儿？买的租的？就他会问你这些问题。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或者说啊，问你就小伙子这么年轻，怎么这个点儿才出门啊？不用上班吗？就有时候你很难给他们回答。
嗯，
哎，我不知道你出国有没有过小丑事件？我有时候出国，尤其是说你这种到了那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尤其是第一次去啊。会有点那种紧张，然后会有点技术动作变形，很容易出现糗事。
我之前不是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就是去人家相机店里面看相机的时候，让人家帮我打开，跟他说、Can you open it? 其实我是想问他能不能打开，就是
Turn it on。
对对对 对,
对,、对，给人服务员吓坏，服务员说你怎么还要拆我们机器啊。我有一年去美国，当时是要去波特兰出差，发生了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是一个工作的事情，去出差。安排我们去的这个组织的这一方跟我们特地强调了，说呢不能在入境的时候跟他们说你是来干什么什么工作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媒体嘛，要去报道一件事情。他说你尽量不要跟他说你是什么媒体，要去报道一个品牌的什么事情。他说因为如果一旦说到了某一些品牌呢，他们会要你出示这个品牌的邀请函。他说但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让总部给每个人都发一个邀请函。他说你最好呢就是以个人旅游的身份，你跟他说你是来干自己的事儿的，他们一般都不会来管你。然后我当时就出发之前我想说，那我这个人旅游是干什么呢？我总得想个事儿吧，对吧？波特兰有什么可干的呢？哎，巧了，我们那次正好去波特兰，安排了去看 NBA 的季后赛。
嗯，
当时波特兰季后赛跟金州勇士正在角逐，我想说哦，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去波特兰是为了看 NBA 季后赛啊、我再跟他哈了几句，我说 NBA 我也懂啊，我哈了几句，稳稳的就入境了，对不对？当时就这么想的。结果我忘了，我们是转机，我们没有直飞波特兰，我们从上海要飞到旧金山，转机之后再飞波特兰，相当于我们在美国的入境是在旧金山入的境。旧金山是哪里？旧金山就是金州勇士的主场。
OK，
但我脑子一直想的是我要去波特兰，我要去波特兰，我要说波特兰的好话，我要说波特兰的好话。
相当于是他们的敌对。
对，相当于他俩在打季后赛。入境的时候我倍儿自信。
等一下，入境的时候你现在就是在旧金山这个地界。
对，已经在旧金山的机场入境，啪，护照递过去，那个人问我 Sir 来干什么。我当时特别自信，我说我来看 NBA 季后赛。他说哦，先生，看来您也是一个 NBA 球迷啊。 就跟我搭了起来。我当时看，哎呦，笑脸相迎，这马上入境非常的顺利。我说那必须的。当时我想说，我一定要捧，我一定要捧你，我要捧，我要说我是波特兰球迷。我说我是，我说我是当时那个利拉德还在波特兰。我说 I'm a huge fan of Lillard。
我看你是想利拉，
你知道吗？当时我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入境那个官员，当时那个表情一下子就严肃起来，就是那种严肃到要掏枪。然后他马上的 You serious, sir？就是你认真的，我们就是金州勇士，你跟我开玩笑，你敌对对手 huge fan， 你还给我在这儿嘚瑟，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你在上海入境完了，你说什么国安加油，
哎，
国安第一名，
有点类似这种。我说我今天是来看你们中超决赛的啊，这个国安打上港，我是 huge fan of 国安呢。对，当时就这种感觉，
直接靠起来。
对，当时他就特别生气，甚至本来要给我盖那个入境的章的那个的手都拿起来了，他就问我，他说你 serious？ 哈。我当时一下子反应过来，我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说错了。但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又没办法说马上改，我总不能说哎呀不，其实这更喜欢库里一些，你肯定不能这么说，那说怎么办，我就只能一直在那傻笑，就是陪了个笑脸。后来他就是看了看，他说就是那种摇摇头，他就说，他说波特兰赢不了我们，然后垮给我盖了一个章，让我进去了。
天哪！
然后当时你知道吗，我就用惊魂未定，我要说完了，我就要因为这句话没入了境，最后工作没干成，我妈废了。
我跟你讲，他们 officer 都是很正直的，虽然他不认可你的这个立场，但是他还是不会因为这个理由不让你入境。
OK OK，
这个事情你当时就完全没有记得你跟我说的一些人生价值观。你记不记得你经常跟我说，在一些场合你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尽量不要说话。所以你就嗯啊啊，假装自己英语不好什么的，人家就简单就让你进了。
当时我也是，我觉得我英语倍儿好，我觉得我特别自信，我就跟你聊，我跟你把 NBA 季后赛都聊透了。
而且你好像感觉自己很懂，
就你知道我都没有说我是 huge fan of Portland，就没有说我是 Blazer 就是开拓者的球迷，我还特意说了我是你们当家球星的球迷，就觉得说我要加分我就加到底，我一下加个100分，就没想到一下扣了200分。
你说起这个机场的事儿，我就想到最近我们发生的一个也很好笑的糗事儿，也是发生在你身上。我记得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回家，然后你戴了一顶始祖鸟的帽子，始祖鸟那个帽子呢是非常轻便的，很小很小，
是，
但是呢过安检的时候他必须要求你脱帽。
哦，我想起来啥事儿了，当时过安检的时候我把帽子摘了。
对，那个时候你没意识到要摘，所以你也没有把它好好放，你是从那个门退回来，然后摘下来马上放到了自己的那个箱子最上面。
当时我是书包和脱下来的外套放在外套最上边，就过那个机器了。
对，没好好把它放起来。
过完安检检查一溜下来，我就在边上等着收拾我的行李。我的那个托盘拖出来之后，我说哎，我的帽子放在最上面啊，怎么没有了？就过了一个 X 光机下来没有了。
对，但当时我们一点都不慌，我们觉得肯定在。
那我就想说，那肯定是刚才那个人帮我塞到衣服下面了嘛，我就把衣服穿上，包装好，电脑装好，充电宝装好，
还是没有
发现托盘空了。我说帽子没有了。哎，我就招呼他，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我说我帽子没有了。我当时就觉得 X 光机那个挡的那个隔离带太重了，把帽子刮掉了，可能我帽子夹在里边了。
对对对，
我还特意说，我说帽子可能在里头。然后机场人员非常好，说哎停一下，所有人不要动了，然后把这个机器也停了，他们把里边东西拖出来，然后把那个帘子拉开，那个人把头伸进去啊，一顿看，说没有。我说没有，我说那帽子哪去了？关键当时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还挺生气的，他说您看看是不是在您包里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我说那刚才前面那个人是看到了吧，我把帽子摘下来放到那儿了，我出来之后帽子就没有了。我说那帽子现在在我这儿，我故意要难为你们，我说帽子没了吗？那肯定是不在我这儿啊。我说那这不很简单吗？我有点不开心了。那个时候
你是不开心，我是很慌，因为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事儿，怎么这个帽子突然间就消失没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呀，而且当时就几秒钟的事儿，而且边上也没有其他人，不可能有人拿走了。
就当时那个感觉就是柯南来了3集都破不了案。
对
啊，
对，
当时就是懵，然后机场人员也懵，4-5个机场工作人员全都懵。后来他们说那要不就这样吧，喊来了一个更高级别的人，说那咱就去看监控吧。
对，咱就去看监控
啊，看一下监控究竟在放帽子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过完之后又是怎么回事，咱去看监控吧。其实我当时觉得啊，就为这么个帽子，就这么
对
不到2米的一个距离，咱找找，咱为什么立刻要看监控，我万一再错过飞机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说去看监控吗，我背上了包刚要走，后边那个人把他的东西收拾完 工作人员把他那个托盘一拿起来，发现我的帽子竟然在他的托盘的底下。
对，是我看到的。我还说，哎，帽子在这儿。我当时真的觉得，哇，太幸运了，就找到了。
对，后来我们想怎么回事，应该是我的那个托盘过的时候，被上面那个很重的皮带把帽子一下子弄掉了。他下一个托盘过来，托盘压住了我的帽子。
对，
所以你在找托盘上面，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再看那个 X 光机里边也没有，
也没有，
其实是压在下一个托盘的底下。
天，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之手，你知道吗？
这上帝之手啊，马拉多纳来了，
就是，上帝就是要让你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哦，上帝不怕我跳楼吗？
卧飞机轨道，在这儿你得因地制宜啊，
因地制宜。
对，你说我要死，我卧飞机轨道。
我感觉以后这个就是说机场呀高铁啊都得禁我这个人，就这个人很危险，有一点不开心马上就要死。我记得我们在英国其实也经历过一些特别匪夷所思的事情。要说我们在英国最难忘的一件事，我记得是有一次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宿舍所在那个区域大停电。
哎，当时为什么会停电
不知道，反正就有一天咱在外边逛街，逛完街回去之后，哇，整个街区全黑的，所有人都站在外面。从地铁站出来开始就是所有人站在外面。我当时说，哎，怎么了，今天晚上怎么都黑灯瞎火的。到了宿舍发现宿舍底下全是学生，安保人员也都在，然后他们就给我们解释说，哎呀，宿舍大停电。当时我们回去的时候好像已经停了两个小时了，我们回到宿舍一打开，我发现那个冰箱都化了，里边都流水。我们说这停电这咋办啊。然后当时是好像我记得是夏天，其实很热，英国你知道也没有空调，能吹的就是电风扇，你没电你没有电风扇能晚上给你热死。我们大家都下楼了，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包括宿舍在给大家组织想安顿大家，都知道宿舍热，所以准备安顿大家，
还挺好的。
哎，我记得好像是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你继续待在宿舍里面，你自己能熬你就熬挺住。另一个选择呢说是给大家安排到了附近的一个教堂里。
哇哦，
和那个教堂相对比较凉快，说这样大家统一去也比较安全，然后就说我们自己选。我们当时想说宿舍肯定不能住了，太热了，那个教堂，教堂能睡人吗？当时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教堂不都是那种祈祷的那种椅子吗？
对，
说那怎么睡人，我们算了，我们说要不我们还是去同学家住吧。我们就
找了个朋友，
对，找了个朋友，家里有空调，我们就去了，在人家家窝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回来。我们记得那天回来也挺搞笑，我们回来的时候刚好是那些去教堂住的人也回来了，大家路上遇到了，然后我们就聊起来，攀谈起来，跟一些中国留学生攀谈起来，他们就特别开心。我说你们开心啥？他说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去教堂特别有意思。我说去教堂有啥意思？他说，哎呀，他说你知道我们怎么能去教堂住？他说他把我们都申请成了难民名额。他说我们都是难民，他说我们才能去教堂住。他说而且因为我们是难民，我们在教堂还给我们买必胜客吃。
好遗憾哦。
对，说买了特别多的披萨，还不光是必胜客，什么达美乐，什么 Papa John's， 就是反正他们找了很多品牌，买了很多披萨，就是
赞助难民。
对，反正就是有点像是救灾一样。我觉得那个英国也挺搞笑，就是他们立刻就能办下来一个救灾的事儿，可能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灾了，救了这帮学生，然后给你送吃的送喝的。他们说一天晚上在那个教堂里边有说有笑，有玩有闹，还有人唱歌，还有人弹吉他。
哦，
就整个那天晚上是个特别欢乐的一天晚上。然后我们当时就一下子觉得特别后悔，说哇天哪，总共在这待一年半的时间错过这么大一个事儿。
对啊，本来我们都有难民身份，这都可以写在简历上。
哦，简历里，哦，
曾经是难民。
2013年啊，英国 Stockwell 啊，难民。
说起这种住宿的搞笑的事儿，曾经我也遇到过一次，但是不是我自己，是我爸妈。就前面你不是讲说我爸妈老是要来上海看病吗？
嗯，
他们在仁济医院看病，然后在属于是上海一个老城区，特别旧，
人民广场附近。
对，然后那边附近嘛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酒店，他们又不喜欢住得远，所以就找了一个酒店。当时我觉得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不得还得给他们送饭啊之类的嘛，所以有一天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开门我就懵了，就是它是一个残疾人专属的房间，就一打开门就是一个上坡。
什么？哦，那叫无障碍通道。
对对对，但是是在房间里面有这样一个通道。
不是，为什么要有一个上坡？那正常酒店进门不都是平地吗？
对，但是那个房间是一个有高低坎的，所以它要做成一个小小的斜的上坡。
哦，
两边都是那种木质的那种扶手，
就是防止残疾人走路的时候会跌倒。
对，然后整个房间方形的嘛，一圈全是这个扶手。
哇，看起来好震撼啊。
对，然后最搞笑的是厕所
啊，
下去的时候是有那个残疾人的小坡的，就是也是
厕所也要下坡啊。
对，
所以相当于他们整个这个卧室空间是在一个地毯上面是吗？
对，然后你进去之后那个马桶 就是四边全都是残疾人扶手，
不是跟商场里那个残疾人专用洗手间一样？
对，然后他的那个洗脸盆也是上面有那个架子的。
我天哪！所以你爸妈当时订酒店的时候特意选的？
不是呀，他们怎么会选一个残疾人的这个呢？
可能他们想体验一下吗？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爸妈是属于那种特别随遇而安的，嗯，他们就觉得既然住了就住了。
我是第一次听说有酒店里面有这种残疾人关爱房间，
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奇遇。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惊讶。
不过其实我要我感受的话，我会觉得倒挺好，我倒反而想知道这家酒店是啥，就是我觉得能有一个酒店做这种房间其实挺厉害的，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可能都不止一间房是这样。
对，
他可能正是因为他开在这个医院附近，可能这个医院他也比较经常要接待一些残疾人，所以这个酒店他就配套做了这些设施，甚至都有可能是跟政府或者医疗机构合作的才做了这样的房间。我反正倒觉得挺暖心的，但是看到这个场面我还是确实会比较惊讶的。如果我没有订这个房间，比如说如果是咱俩有一天突然之间去酒店打开房间是这样的房间，我肯定马上拍个视频发朋友圈呢，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爸妈就是见到这个房间的感受是什么。
你爸妈是真厉害，我觉得你爸妈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他们不能够泰然处之的。甚至他们都没有跟我们提，都是你去看了才知道。
对呀，
啊，正常要是我爸妈他遇到了，他跟第一时间打电话，他说这个房间怎么会是一个这样的房间，
对，所以说很搞笑啊或者什么跟你分享一下，他们完全没有。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嘛，下一次我妈来看病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尽地主之谊，我说妈，这次你来必须我来给你安排，我给你安排妥妥帖帖，绝对不会让你去住这种什么残疾人房间，就怪怪的。然后她说行。结果经历过我给她订的那个房间之后，她再也没有让我帮她订房间，每次都说哎，我们自己会订，我们自己要来选。就是因为我当时可能是民宿盛行，然后在那个人民广场附近，它又是一个可能老城区，也会有一些上海特色的房间，所以我就订了一个，那个楼叫福州大楼。
哦，我记得当时我还去给你们俩送吃的还是干嘛。
对，我跟你们讲，就是那个楼经常在上海的那种就像繁花这种电视剧里面出现的，
还有很多上海本土的品牌拍 lookbook 都会在那个楼前面拍。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就我妈这种外地人过来观赏，还能住在里面，
属于那种老上海怎么说吧，外国人建的那种公寓里的一个典型代表作品。
对，就是那种电梯上去还有那个咔一下拉上，那个
啊，有个铁笼子。
对，
跟当年宝总在那个和平饭店住那一样。
对，但是上去之后到了走廊我们就懵了，就是它非常非常凌乱，因为它不是酒店，它这个走廊 Airbnb 的民宿的老板他也不管这个走廊呀，他只管他自己那个房间。
对，
所以那个走廊上面就像那个电视里面放的，有各种杂物以及有一些的那灶台什么都在走廊里面。那个时候我就心已经凉了一大半了，然后进到房间之后更凉，就是那个房间的窗户都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铝合金窗，它就是那种铁窗。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听众有没有见过那种窗，就是那个窗打开是有一个把手的，然后关上的时候那个把手上面还有像梳子一样一格一格的，你关上如果想通风你可以把它放在某一格。
是，这就是老式的那种铁架子窗嘛，很薄很薄一片玻璃的。
对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上海的老洋房甚至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把这个铁架子窗保留下来为卖点，因为有好多想要住到租界区或者住到梧桐区的人，他们甚至愿意选择这种房子。
但是我跟你们讲，这个房子真的住得特别难受，就晚上的时候它嘎吱嘎吱响，因为它地板都是木地板，再加上晚上那边有很多车开来开去，就很吵很吵，基本上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所以之后我妈就是再也不想要住我订的房间了。
你知道那一次其实你别说你们是这种感受，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当时去给你们送完吃的我是怎么离开那个楼的。那个走廊那个灯光不是鬼片，是胜似鬼片。那个灯光就是一闪一闪，你说不定它什么时候亮啊。然后那个走廊里边旧洗衣机旧水槽子什么东西都有，垃圾自行车。我当时从你们那个地方走关上门之后，我就远远地看着那个电梯口那个微弱昏黄时而亮时而不亮的灯光，我撒腿就跑了。你知道吗，真的就那种感觉。
那你就不管我们了。
你们在门里啊，我心想说就是走廊里出了事儿，你们也是安全的。我撒腿就跑到了那个电梯口，我咵一摁电梯，我在电梯里边你知道我巨忐忑，我就很怕那个电梯在哪一层楼停了再进来个什么人，你知道吗。我靠，我巨害怕。后来安全到达一楼我就赶紧冲出去了。
而且我觉得自从那次之后我们就不怎么爱住民宿了，觉得民宿真的太可怕了。
对，我跟你讲民宿可怕，有些酒店其实也没好哪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之前有一份工作，我们要一起去出差，结果呢我们这个出差分两批人按两个时间去，第一批呢先出发的这帮人呢没赶巧 飞机一直因为天气原因延误延误延误，结果当天他们在机场待了整整一天，待到晚上十一点多，说最终航班还是取消了，机场就给他们拉到了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后来我们的同事给我们吐槽说，机场给他们拉到的是一个上山下乡主题酒店。
这很好呀，你学习一下呀。
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主题酒店。
所以它是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历史的内容，还是说就是这个酒店很破，让大家去体验上山下乡的感觉？
他说他一进到酒店大厅，首先里边摆了一辆红旗车，先是给你展示一下哈，红旗车。然后你到了你的房间，你的那个房间就不像房间，就很像是一个展览馆，就里边墙上全部都是历史照片啊，就底下有讲解，每个照片底下配讲解。然后你那个床啊，就是那种都给你弄成那种上山下乡期间的那种主题花纹，打造的很像是你在一个上山下乡的环境里。然后他说这一晚上，我那朋友就说一晚上就在那看这些照片，老照片啊，看讲解。
这个肯定是有一些什么拨款资助的，我觉得这样才能建成嘛，这是一个项目。
然后呢，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就靠说把这些航班延误的人拉去来挣钱。
应该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会有人自己去订这种酒店。
对对对，我就想说没有自己去订的。你说到这个航班延误被拉走这件事情，我想起来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次，而且我觉得比他这个还要厉害。
咱啥时候遇到过？
就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大学里面的一起出去到云南玩，在昆明。
哇嘛，那一次我想起来，咱也是航班延误，也是待到很晚，最后他们说给我们安排个酒店。那一次安排那个酒店不是酒店糟糕，是酒店所在的位置太他妈吓人了。当时我记得他们弄了个那种 GL8 的车，
对，是一个小一点的车，不是那种大巴。
对，当时是我记得是昆明机场大面积出现天气问题，整个机场的人都被延误了，相当于安排酒店的压力非常大。好的酒店可能都安排给那些相对贵一点的机票，像咱们买那种很廉价的机票已经安排不到什么好酒店了。当时那个 GL8 带我们去说我们要下榻的一个酒店，都不能用下榻这个词了，真的太高级。开的路程当中我们一帮人非常害怕，因为他已经开始往那种没有任何路灯的那种山沟沟里开了，
而且都没有路，几乎没有路。
开的时候就是那个路被两边那种树杈子都刮车，你知道？
对。
然后就是你一直都是黑悠悠的开，黑悠悠的开，突然之间开到一个地儿，前面就出现了一个大铁门。那个大铁门，朋友们，就像是那种庄园，唐顿庄园那种大铁门，就是那种咱们那种农家铁门。然后铁门打开之后，你再往里开，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个反向弯上坡。上到了一个酒店，那个酒店就是
什么叫酒店？
对，那个都不能叫酒店，那就是一栋楼，一栋很方方正正的楼，很像是学校的楼，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教室那种感觉，把我们卸下来了，走进去我们都懵了，就是里边那个大厅啊，巨大，就真的跟那种学校的那种大厅一样，横向的一个一个全是小房间，真的就很像教室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进去之后往两边散开就是房间了，就一楼就有房间，而且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区域，就像正常酒店它还有什么宴会厅啊或者是餐厅啊，它都没有。
然后关键是它给你分发房间啊，是一个大姐在那个大厅里边一张小桌子给你分发房间，还不是说那种电脑分发，是一个笔记本，人手在那登记，发给你的是真正的一把钥匙，关键最牛逼的是还发给你了一个热水壶。
对，红色的，
说没有热水，
热水
屋里没有热水，要喝水还是要洗澡得统一到一个地方去打热水。去到那个房间啊，那个房间面积贼大，但是里边就一张非常简陋的床，那个床没有床垫，只有床单和木板。
但是挺干净的
啊，干净是干净。我们当时都是在里边就是非常慌，就你透过窗子看出去外面就是漆黑漆黑的森林。
而且那个铝合金窗啊，我给大家解释，就是我们现在的铝合金窗是没有覆膜的，那个玻璃它是一层蓝色的覆膜，就是非常早年的那种铝合金窗玻璃的那种做法。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从屋里往外看你就非常非常害怕。然后当时我们几个朋友一开始大家都分散开了，他给我们分散房间，我们记得有一楼的有二楼有三楼都给我们分散开了。后来我们一合计，我们说不行啊，我们说万一要出危险怎么办，这酒店看起来就不对劲呢、啊、而且为什么整个航班就把我们拉到这儿来了，而且当时主酒店里面其他住客就你看上去啊，你就感觉这像是一个，说起来好像不太尊重人家，但是就感觉好像都是一帮犯罪分子住在里面。
对，
反正当时我们在里边就是格格不入，然后我们在一起合计，我们就很担心，大家说要不咱们都挤一个屋里头稍微凑合一宿，互相有个照应，因为我们当时甚至爆发出了一种幻想，就是被害妄想。我们想说我们万一睡着他们把我们肾再割走
卖了。
对，因为这个环境真的太不可控了，因为门特别薄，窗户外边又是大森林，你搁这儿叫真的就是那种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搭理你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慌。我记得好像后来我们几个人大家临时决定我们不住了，所以后来我们还跟人家说，我说你们那个送我们来的车能不能再把我们送回去，把我们送回到机场就行，我们再自己随便找个酒店，我们自己自费。因为他给你安排这个酒店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免费嘛。
免费，对。
所以后来我们想说算了吧，咱根本就没办法住。后来也倒挺好的，我记得就是那个送我们来的那个司机还把我们又送回去，而且他还没有把我们送回机场，他说你们想去哪个酒店我可以把你们送过去，然后我们就去了，自己花的钱大家一起自己住的。我那一次真的心惊胆战。你看我们前面给大家分享了那个贵金属印记这个东西长知识啊，我还有一个自己经历过的一个糗事，我觉得也挺长知识的。这个倒不是说一个新知识，而是一个知识给大家验证了。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有好多人经常会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喝酒不能吃头孢，吃头孢不能喝酒。
对。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朋友验证过这个事儿啊？
前段时间有一个脱口秀演员验证了一下，没死。
哎，我跟你讲，我验证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
怎么？就是说跳楼不行了，得就是头孢救救。
怎么个事儿啊？挺有意思的。当时有一天我是上班，正常上班，结果我就是发烧特别严重难受，然后嗓子有炎症啊，各方面实在挺不住了，好容易把工作都处理完之后上医院了。去医院之后大夫就说啊，你这什么什么病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你得打一些消炎药消炎，问我说你有什么自己偏好的消炎药吗。哎，我说我这个从小就用头孢。医生说行，那就是没有过敏呗。我说没有过敏。他说那就上头孢打吊瓶，开好药就拉到那个输液，是在另外一栋楼。我记得咱们常去那个医院急诊是在一栋楼，输液是在另外一栋楼。
对，
扎上针开始打。打了没几分钟，我的妈，我这个打吊瓶这个胳膊像气球一样呜吹起来了，
而且还就是有小红疹，一个一个的、
肿起来，小红疹。我当时就慌了，就那个手很胀，然后很快就麻了，很快就这只胳膊没知觉了。我说我赶紧叫人，然后惠子帮我去叫医生过来。医生说你这怎么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说我就慌了，我说怎么办。然后医生说把它先拔了吧，把这个针就先拔了。当时医生也挺搞笑的，我说我这胳膊坏了，他给我推了个轮椅过来。我说啊，我说我还可以走。他说啊、哎，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他说你这出了问题，得推轮椅，
得吞轮椅啊，
推轮椅啊，
哦，得你推轮椅，
反正就给我弄了个轮椅，又给我推回那急诊了。
对，
推回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你这典型头孢
过
敏啊。我说不可能，我说我今年都30了。我说头孢我打30年没过过敏。医生说你这症状太明显，就头孢过敏。他说你也是不说吗？他说他还当时还怪我。我说我真不知道，说赶紧得打那个就是屁股针脱敏。
对，
就直到这个屁股针打完我都想不通我为什么会头孢过敏。后来医生我感觉也讲不出原因了，他就给我找了个理由，说也有可能吧，就是随着人这个年纪增长啊，有些状态的变化，有可能保不齐哪天你就开始过敏了。
对，
当时他就给了我这么一个结论，我也就信了。
你信了之后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就是后来你就再也不敢吃头孢和打头孢吊瓶了。
对，以至于我都不知道在以后再得病该用什么药了。
对，
结果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反过神来，我为什么当时头孢过敏了，是因为我在去医院之前，我当时在公司还有一个播客节目，我们录那个播客节目会稍微喝那么一点酒。
哦，
我们当天
助兴。
对，因为有很多来的嘉宾他可能放不开，我们想说喝点酒大家微醺一下就可以把节目录好了。当时就是因为可能喝了那么一点点 whisky， 我就赶紧去医院了。本身你也头疼脑热的，你就没意识到说有酒这件事儿。
哦，
就打了头孢。
那你这个算工伤吧。
反正当时就是，这是我真的是人生中唯一一次，就是见证了酒和头孢一起服用，是这么一个结果。
而且我们为什么会在多年之后才反想过来说当时是因为喝了酒，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被查酒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也挺有意思的事儿。
我们那次是开车回家，晚上大家一起吃完饭开车回家，经过了我们一个经常走的路段，那个地方也经常查酒驾，然后我们也都很熟了，我们这酒驾嘛，就过去夸一开窗一吹，每一次都是你甚至都没吹完警察就让你走了。但那一次警察把棍儿伸进来，我一吹，警察当时一下愣了，就我能感觉到他那个手里的棍儿也愣了一下，他那个表情也愣了一下，然后他没有让我立刻走，等了那么个一两秒钟，他说哦 OK 可以走了。哎，我们俩就在车里讨论
怎么回事。
对，我们说这一次为什么和其他次都不一样，什么原因呢。哎，我们就想到我们晚饭的时候吃了一份花雕鸡。
对，那个鸡就是会在吃之前在上面给你浇点酒烧一烧，
其实里边应该也加了酒。
对，反正咱就没有想到它有可能会有酒嘛。
所以其实那天警察之所以会愣一下，是因为正常人吹是没有任何数值的。
对，
喝了酒的人吹那个棍儿是会亮的，就你超过一定数值会亮的， 而那天的我吹完之后是有数字，但是棍儿没亮，所以他会惊了一下。所以也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讨论完就说，哦，原来我们吃了花雕鸡，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有酒，身上有酒，就跟那次一样，是因为我们录节目喝了点酒，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你喝了酒，
对，
你
忘了，
你就打了头孢，
就喝了一点点。
对，所以就因为这两件事我们才知道，哦，那个误会就解除了。所以后来再有生病去医院，我就还可以正常用头孢。
对，
后面我用了几次，完全没有过敏。
对，天哪，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哎，反推到之前发生的一个趣事。
这叫什么？子弹正中眉心，多年后子弹正中眉心。OK 吧，我们今天你看跟大家讲了这么多都是一些开心的故事，其实我们的目的也真的非常简单，我们也没有想给大家传递什么有意义的主题，我们就是很想把我们这些奇遇也好糗事也好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临近放假之前能够开心开心。
但是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很糗的小 tips， 比如说在严打期间就不要硬去那些关着门的洗脚店了好吗？如果发现你买的东西上有点什么东西，别跳楼。
别跳楼。行吧，反正大家如果要也有一些开心的故事，希望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开心开心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起来。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我们要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